朋友们平安。我特别想现在在你的电视机屏幕，或者你的手机屏幕，或者你的 iPad 屏幕上面，一起在家里面一起跟我们参加主日敬拜，一起跟我们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和你们主内问安。我也特别想给那些在我们 Zoom 里面一起弟兄姐妹一起在 Zoom 里面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主日敬拜的弟兄姐妹问安。非常不好的是疫情反复，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家里，我们教会目前的实体敬拜也无法进行，但是我们还是在主日，我们还在教堂里面向你献上祝福，向跟你传讲神的话语。我不知道在现在又在家里面的日子你的心情如何，在家里面是多了一些阳光呢，也许是的，多了一些互相的扶持，多了一些守望，多了一些家人的同在，阳光多了一点，或者也很是不是会多了一些黑暗呢，多了一些黑夜呢。现在冬天来了，5点钟天已经黑了，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多了一些眼泪，多了一些疼痛，多了一些悲哀。此时此刻在你的家里面是阳光灿烂呢，还是阴天呢？此时此刻当我们走出家庭，我们看看外面的世界，今天的早晨是阳光明美外面，可是这个世界是阳光明美呢，还是充满了乌云，甚至是电闪雷鸣呢？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曾经讲过，用过这么一句话，那是一位神学家巴特的一句话，是很有名的神学家。人家问他说，你怎么预备你的主日讲道？他说，我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他说，年轻的后辈神学家们啊，拿起你的圣经，也拿起报纸，两者都读，但是要用你的圣经解读你的报纸。当然我们现在的时刻我们已经很少看报纸了，现在的时刻我们都在网上看我们的新闻。很显然过去的日子里面，除了疫情，最大的新闻就是美国的大选。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我们在电视屏幕上，我们在手机里面看见了很多政客们的虚伪和他们的表里不一，我们没有感动。可是过去的日子让我非常感动的是，那些听证会上，是那些在那些议会里面的听证会上，他们那些证词，我没有办法把那些视频放出来，因为我们的 AV 这边有限。如果你也去看过那些听证会的话，让我最感动的是在每次听证会之前，那些会众，那些议员们站立，他们一起祷告，最后一句话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除了这以外，那一些在听证会上那些小小的百姓，像你我这样那些小小的百姓，他们在那些听证会上的证词，他们在听证会上讲述他们亲眼看见的那些他们眼里面的真相，因为他们都是守在按照圣经或者在法律面前宣誓的说的那些真相，我为他们深深的感动。你看这几幅图画只是在电视上面的截屏，甚至有一次在主席台上有人问那些证证人说，我怎么知道你讲的不是谎言？那些证人们，有个证人们很正义凛然地说，谎言你讲千遍还是谎言，我今天我不知道具体的真相，但是今天我所讲的那一刻，我讲的在投票在那个统计票的那一刻，我讲的是真相。在他们眼里面，我感受到他们灵里面那一刻我感受到他们在争光当中，那一刻当他们在讲真相的过程当中，他们在阳光之下，他们在光里行走，那一刻他们是自由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听证会上有一位基督徒的参议员，是一个宾州的参议员，他叫 Dog Master Trainer。 他讲了一句话，他当讲了一句话什么，他引用了一句经文，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引用经文就让我非常感动。他引用的是约翰福音8章12节的经文，耶稣的话，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真相只有一个，真光也只有一个，真理永远只有一个。真理不是统治者任何统治的话，真理是神的话，真光是神的光，真光不是太阳，真光是耶稣的光，是神的荣光。今天刚刚Paul弟兄为我们朗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在启示录，这段经文讲的启示录就是使徒约翰，他在真光当中神让他看见了个异象，在真光当中神让他看见了一个真相，在真光当中神让他看见了一个真实的真理。我们来看当初 Paul 是怎么说， Paul 在当初约翰怎么说的，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那一刻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就是今天，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在十七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下像死了一样。你可以想象当初的那一幕的情景，当初的那个时代就在2000多年以前，那是在基督罗马时代，基督徒备受迫害的时代，那个时候也是个世俗的时代，整个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即使基督徒的生活也生活在追求物欲的人，物欲的这个人群当中，他的每个基督徒的灵性和他的健康大受的污染，更加的罗马的皇帝他的权力横跨欧亚两洲，他把自己当作为神，他把自己要他那群人民拜他如同敬拜，将他把他当作神一样的来敬拜，人性败坏，就像今天社会对神热意的亵渎，社会不看重神。就在那一刻，在那患难的那一刻，神就把流放，那时候使徒约翰是被流放在拔摩岛上，是他受迫害的时候，在那一刻神让他在真光当中把他带到天上，在真光当中看见了那一幕，看见了什么呢？让他看见了一幕是天堂。你相信天堂吗？约翰就为我们做见证，他要让我们见证给我们看天堂是什么样，在真光当中的天堂是什么样。我相信约翰他看见的是真实的。我们来看看约翰他看见了什么。在21他看见很多东西，但是在21章，在启示录快最后21章的时候，他把这个最后的天堂的意象他告诉我了，这个是我们将来每一个信徒去的那个地方，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安慰。他是这么说的，21章1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地，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在第4节这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句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相。请记住，这个天堂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这个天堂究竟是什么地方，其实在前面二十章前面最重要的是20章前面，那个时候是耶稣再来与我们在地上一同作王1000年，然后是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无论是信徒无论是非信徒，只有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才会将来到这新天新地，至于那些不信的人，撒旦 都会被抛入到永久的地狱当中，永火当中。所以这个新天新地是在耶稣作王一千年之后的那个真正的永永远远的新天新地。当我们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现在是地上的天，地上的地已经完完全全过去，这个是个完完全全崭新的一个地方，完完全全跟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世界可能是个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一切都是新的了，一切都是美好的，就像当年神造的一个物质的伊甸园一样，曾经的美好，在那个中间是一个一切的完美，一切的最美好的地方。这里面最最关键的就是说，那个地方是神要与人同住，要做他的子，要去他的民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亲自与他们的神。你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与神在一起的，当我们身上有罪有污秽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配得天堂与神同在。而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当我们跟与神同在的时候，当我们恢复跟神与神美好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不再有黑暗，那是阳光明美充满真光的地方。有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眼泪，其实原来我的题目就想要擦干眼泪，因为它里面讲到说海也没有了，其实那个时候都已经没有水了，眼泪是水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身体 70% 都是水，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人我们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人身体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实实在在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身体，完全崭新的一个面貌。当我们说天，我们常常后面经文看到天堂里面有生命河，我们常常耶稣说过要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那个水很明显绝对不是，那个水绝对不是我们现在世界上的 H2O， 那是物质的水，在天堂里面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崭新的一个世界，是个崭新的创造，没有眼泪，没有疼痛，没有悲嚎，没有疼死亡，没有哀哭，因为在那个地方一切都在真光当中，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却有光，那个光是神的荣光，那个光是荣耀的光。这个好像是约翰在拔摩岛上，神让他看见远远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城，远远的那个新天新地，就像天上那道门，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描绘，那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但是那种金碧辉煌，那种光不是地上的光，我们稍稍有点看见，那个光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23节开始，他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啊，没有热太阳，没有月亮，又有羔羊为神的灯，耶稣基督为神的灯。立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因为那是个安全，那是个没有痛苦没有哀嚎的地方，人都是在那边很安全的那边生活。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太阳的阳光背后，当我们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背后还是有黑影，那在那个地方真光照耀一切，黑暗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人必将立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在亲爱的弟兄，在我们将来那个在天堂里面，那是个完美的世界，那个地方是没有那些可证不洁净的事情，那个地方是与神同在的时候，那是个完完全全美好最美的时候，因为是与神同在，神是圣洁的，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就是你，就是我。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主的时候，当我们行走在光明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一群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那一个新天新地，那一个新耶路撒冷城，是神单单为他的子民，为你我所预备的。那个地方只有阳光，只有真光，没有黑暗，不像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完完全全是一个暂时的那个地方， 神给我们应许，在那个地方是我们跟他永永远远相住的地方。那这个经文里面有一点，你可能是不是会觉得有点奇怪？他说，立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还有国吗？下面也说，地上的君王必将他的荣耀归于那神。其实立国这个词，如果你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其实最好的翻译应该是人们或者是外邦人，不是那个国。事实上就是圣经里面这个词用的最多的，指的就是一群人，就是一群他的子，就是你和我，你和我将来是在神的光中行走。至于地上的君王，我刚刚讲了，有的解经家就这么解释说，因为当耶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的时候，在地上还有不信的人，因为还没有到最后的那一刻，因为撒旦还会再回来鼓动地上那群不信的人来背叛他，耶稣会带领我们做最后的一场战争，把他打垮。所以那个时候地上信仰的基督徒里面可能还有我，可是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所有你身上的荣光，所有你的一切都在融化在神的真光当中，因为一切都是神的荣耀。在那里面一切都在神的真光当中，神的荣耀当中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光里面行走，那一幅图画就像这样子一幅图画，将来的新天新地，在那个地方没有黑暗，那个地方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悲哭，在那个地方没有可证与虚谎的事，在那个地方没有不圣洁的事情。可是你必须知道，那个地方只有那些写在生命册上的人才可以进去，那些不信的人，那并不是为他们预备的地方。这是给我们的安慰，给每一位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盼望。那这种真光，这种荣光，是不是曾经像约翰在天上才看见？我们在地上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真光也在地上。其实如果你还记得，在出埃及记34章，到摩西站在西乃山上领受那10诫10石碑的时候，神与他同在，神的真光照在摩西的身上。当摩西带着真光下山的时候，他下面那群会众亲眼在他的身上看见那个发光的身体，因为是神的荣光在他身上。我们在马可福音9章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带着他的使徒彼得、约翰、雅各来到了高山上，就是现在的黑门山上。在那个地方耶稣变形，经文是这么说的，他们就上了高山，就在他面前，耶稣在他面前变了形，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的。那一刻彼得、约翰、雅各同样在地上看见了神的真光，看见了将来在天堂里面那真光。至于保罗也是，在使徒行传9章的时候，当保罗迫害基督徒到大马士的路上，突然之间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见到了真光，完完全全翻转了他的生命。这个真光也是在这地上一样，神的真光一样存在。我们讲了很多摩西、耶稣、肉身的耶稣、保罗，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他们都是不同一个神特别拣选的人。其实我最近看一些资料的时候，不单如此，在这真光也在这世界上，我至少看见有个最早看见有个地方有个故事，是华盛顿的意象。这个故事在华盛顿意象当中，他也记载了差不多200多年以前，这个真光也照在华盛顿的身上。这个意象是个很有的意象，华盛顿的意象，他做的这么一个见证，我相信这是他在真光当中的见证。这个他差不多在1777年的时候，这个记载在当年是1861年的6月24号的报纸，那份报纸叫做《费城讯问报》，这份报纸现在还有。1861年的记载的是什么呢？记载的是1777年，华盛顿冬天，那时候华盛顿经历了，那是在独立战争的时候。1776年，他们在费城宣布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然后就进入了几年的独立战争。1777年的时候，华盛顿正是他遭受很大挫败的时候。他在冬天在丛林当中，他在那边祷告，你看他的 图片上他跪在那个地方，有一束光照在他的身上，这个叫做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的异象。在那一刻光照，天使指给他看了三幅图画，三幅在美洲的大灾难。在异象当中，在那个真相当中，天使指给他看了三幅灾难。第一个灾难说，一片乌云从欧洲兴起，遮盖了美洲大地，突然之间有一位在这个美洲大地上面就充满了眼泪，充满了悲嚎，充满了哀哭，充满了疼痛。这个时候有一位天，他看见一位，相当看见一位天使在大西洋中摇起一个海水，洒在那个乌云上面，乌云就散去了，阳光重新照耀美洲大地，人民又在光中光里行走。我们看见重新阳光重新照耀美洲大地的时候，各的村庄雨后春笋般的兴起，布满了美洲。然后天使让他指给他看了第二个灾难的异象。第二灾难仍然是一片很大的乌云，滤过这个，那个时候美洲大地已经充满了很多的乡镇，这片大的乌云重新遮盖了那些乡镇的上空。乔治华盛顿又听见了哀嚎、疼痛、悲哀，他又看见了人民的眼泪在这中间。这个时候他也在这异象当中，又有一位天使拿了一面美国国旗，将这边旗子放在这群分裂的人群当中，因为当那边乌云在那时候，这个是他们本地的老百姓、本地的民众在那边互相的残杀。他就把这边旗子放在这个分裂的百姓当中，然后说，对那群民众说，记得你们是弟兄。百姓们马上放下他们的武器，再次成为朋友，并且携手团结在国旗的周围。这个时候这片乌云又散去，人们，美洲大地的人们又在阳光当中，他们在光里行走。最大的是第三个灾难。在第三个大灾难的时候，乔治华盛顿看见了这么一幅异象，从世界各地涌起的一大片更厚的乌云笼罩在美洲大地。在这中间，华盛顿又听见了人民的悲哀、哭嚎和疼痛，又看见了人民的眼泪和死亡，一切又在黑暗当中。这时候华盛顿他这么说，他说，我再次听到有一个神秘的声音说，共和国之子啊，请看并铭记于心。他讲完这话的时候，从喇叭中吹起了一声望而生畏的声响，刹那间一道明亮有如一千个太阳的光从我上面照下来，穿透包裹在美国的这一团那团黑云，并将它裂解成碎片。那位天使一手拿着我们的国旗，一手拿着剑，在由白色灵体所组成的众军团护卫下从天而降。我再次听到那个神秘的声音说，共和国之子啊，请看并铭记于心。语毕，有天使最后一次从海里面把水舀上来，将它弹洒在美国的上方，那团黑云瞬间卷了回去，留下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沉浸在胜利的欢愉当中。百姓们都跪在地上说阿们，人民再次在光里行走。这个时候这位天使有一个跟华盛顿讲了同另外一个声音，他说，共和国之子啊，你要如此解读你方才所看见的，将有三个大灾难临到这个共和国，而最可怕的是第三个，但这个时候即使全世界联合起来也无法胜过这个第三个灾难。共和国的每个子民都当学习为他的神、为他的土地以及合一而活，才能得神的拯救。这是最后一句话，共和国的每个子民都当学习为他的神、他的土地以及合一而活，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那道光芒就会再现，那个灾难才会过去。我相信这个意象是，尽管那个年代他讲的是1777年，其实1771年，如果你看视频上那个 PPT， 美国的独立战争是1776年开始，1771年独立战争才刚开始，过了几年以后到1783年独立战争才结束，因为第一个灾难很有可能指的就是那一场独立的战争。那个时候，但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因为它记载在1861年，而美国的南北战第二个灾难很明显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在1861年到1885年才结束，1885-86年才结束。所以当这个报上登出这个意象的时候，美国的独立南北战争也才刚刚开始。因为那个记载不单是1861年，如果你看网上，它还有一些真正的记载在书里面，在1859年、1860年就记载了华盛顿这么一个意象。所以很明显，第二个灾难就是指的是南北战争，神又在其中得胜了。所以第三个灾难，有人说就是指的今天，因为今天的人更加的背逆神，今天的人根本就不转向神，不以神的称神为神，行那虚可证虚妄的事，神那行那虚不圣洁的事情。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日子是不是就是第三个灾难，就是指的是现在的这个日子。如果你觉得天上乌云密布的时候，也许就是第三个灾难的时候。但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那个是个苦难的日子。其实如果你再仔细的想想看，如果你上周，如果你做一句，对我来说我是个牧师，上周有一个新闻我看了我非常的伤心，在美国加州有一个，就在上周有个牧师，因为美国的加州他们不允许教会开放，可是他们却允许脱衣舞俱乐部开放，所以这位牧师没有办法，他选择了把他的教会注册成脱衣舞俱乐部，然后用脱衣舞俱乐部的名义在主日崇拜。为了要满足政府的要求，他在崇拜之前讲道之前，你看他两张照片讲的什么，他在那边跳舞，他跳脱衣舞，他把他的领带拿去，把他的衣服拿下来，我再跳脱衣舞，然后他重新站回讲台宣讲神的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事情？还有一个，也许你已经看过，以前讲过这段新闻，就说加拿大，这是2018年的新闻，我又想起来，他说在将来的4年当中，加拿大有9000间教会要关闭。今年已经是2020年，已经过去了2年3年了，是不是已经有2000-3000间教会已经关闭了？我不知道，但是我也知道，就是今天此时此刻，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没有敬拜。看见边上那张照片了，一个小小的疫情，就让神的子民没有办法在神的家里相聚。我们教会也是因为实体的原因，我们现在没有实体的敬拜。我们应该遵守政府的规定，这是毫无疑问。但是真的教会在这个后末世的时代，真的在忍受的一些很大的逼迫。只要有一丝可能，我这个牧者我一定会来教会，我愿意在教会里面给大家献上祝福，因为这是神的家。如果教会开放了，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凭着信心来到神所设立的家，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敬拜神。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在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在真光中行走。特别是现在的时刻，我们国语堂大家都知道，我们国语堂现在有荣里面一起敬拜，我们没有办法实体来教会敬拜，我鼓励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的 Zoom 里面， 在我们 Zoom 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在 Zoom 里面一起来敬拜神。当你在 Zoom 里面的时候，你亲身的知道在你的身边还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特别当我们敬拜完了以后，打开你的视频，在 Zoom 里面我们看一看久违的弟兄姐妹。上次有个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说，什么时候我们聚会啊，快一年都没见过面了。神的主日的敬拜是让我们实体的拥抱，实体的聚会，所以期待能够在众里面我们敬拜。因为我们众里面，在众里面我们还会分成小房间，每个房间差不多四五个人，我们在里面再有更深的交往，好像看见对方，好像就是面对面的这样交往。弟兄姐妹，在这中间神看见，神知道你敬畏神的心，我们等候的实体的敬拜。我们真的很渴望的，很渴望的那一道明亮有如一千个太阳的光从我们上面照下来，穿透包裹着美国的那团黑，美国美洲的在我们上面的那团黑云。我们期待着神的荣光再一次的照耀大地，因为我们要在荣光神的光中光里行走，而神的荣光必定照耀大地，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因为耶和华是那位掌权的王，因为耶和华是那位赐将来那个新天新地的王。好像我讲的时候争光，这给华盛顿，这给保罗，这给摩西，其实不是，争光已经在这个世上。我给大家讲两段经文，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开始这么说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耶稣，道就是神，耶稣就是那位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耶稣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耶稣造的，凡被耶稣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下面一句话，生命在耶稣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耶稣的光是真光，它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还记得今天的经文吗？在启示录里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天堂里面，神与他的儿女同在。谁是神的儿女？就是那些去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就是那些接待耶稣信耶稣名的人，就是神的儿女。更加的，更加的，当你接待耶稣信靠耶稣的时候，你就在他的光中，将来新天新地的光已经在你的心里。在这里我特别的提醒在座的，在屏幕面前，也许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也许，但是我知道你也同样一样有眼泪，一样有疼痛，一样有苦难，你渴望的将来有一个那个美好的新天新地，那个美好的天堂来等待，因为你要在那个光里行走，要在天堂的真光里面行走。亲爱的朋友，也许今天就是时刻，经上讲得很清楚，你信耶稣接待他，真光就照到你的心里，就是那道闪电比太阳光还要亮无数倍的闪电就在你的心里，因为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一切的过犯。我看第二道经文，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许已经接待他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也许你生活当中还有黑暗，也许你生活外面的也许有乌云，但是我告诉你，那道真光已经在你心里。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这么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那瓦器，我们不配，我们很破烂的瓦器，不值钱，你我都知道，但是 在我们的瓦器当中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真光，这个宝贝就是耶稣的光。这个当你每天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你要知道外面也许是乌云密布，可是你的心里有着真光，你仍然是在光里行走。不要忘记，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至于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那个真光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天堂里面的真光，有一天我们的真光就要回到那里，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与那个地方说立国要在神的光里行走。我再说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很孤单，我的光好像看不见在哪里，但是我告诉你，你有在哪里。如果你看不见，你就要与弟兄姐妹相交，你在他们的身上你会看见跟你心里面一样的真光。所以我再次鼓励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的中午敬拜，如果教会身体开放的时候来教会参加敬拜，当我们当主内的儿女在一起，神的儿女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点点的真光就会带亮你，那一点点的真光就会让你烧得更旺，就会让你更加的在光里面行走。这个世界不属于你我，这个世界是个毁坏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个不洁净的，是个行可憎和虚妄之身的世界。可是我们心里面有真光，不是一个人，我们有许多的人，我们一起行走，一起。刚刚经文里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只有名字写在羔羊册上的人才得以进去，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和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神。当真光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自洁，那行可憎和虚妄事的人，不洁净的人永远不能进那新天新地。那些不信主的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你需要真光在你的心里。我知道你挣扎，可是当真光在你心里的时候，他会引领你走在一条正道上，他会让你在光中行走，让你在光中得着自由，你就不会有失望，你就得安慰，你就去盼望。再一次的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要引用华盛顿那最后他所看见的那一幕。刹那间，一道明亮犹如一千个太阳的光从我上面照下来，穿透包裹在我改下美洲的那片黑云，并将它立成碎片。我们期待着神的大能在这末世的此时此刻，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只能靠他，他那份光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更加的知道将来的那一天，我们在天堂与神同在，会永远在光里行走，在神的荣耀里面行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赐下让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希望。我们知道将来的那一天，我们在光里行走，在你的荣耀里面行走，永永远远与你同在，没有眼泪，没有疼痛，没有悲嚎，没有死亡。我们也知道在这世上有你的真光在我们心里照亮我们，有你的真光在我们心里引领我们，在我们这不配的瓦器当中，我们仍然在光里行走。你带领我们走正道，真理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真光也只有一个。求阿爸父继续的引领我们，你的真光时时与我们同在，从今天直到永远。